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我们在这里喜乐的来欢迎我们所有的听众进入到我们这个恩典与真理的节目。
嗯，是的。哎，天成老师刚才用了一个词汇叫做喜乐。啊，我发现哦，很多人现在都特别的希望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但是这个心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又很缺乏。很多人在聊天的时候，很多都是在说啊，压力呀、忧虑呀、不安等等，是吗？
嗯、我们常常祝福的时候，就什么什么快乐
啊，
什么什么快乐。
对，
是的。但是你发现呢，很难，
是的，
因为这个人生啊，你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这个时代，你就发现呢，很多的时候压力啊、烦恼啊、忧愁啊，就常常就不断的积压在那里，就好像那个雪一样，就不断的加深。
嗯，
然后呢，你就越来越劳苦愁烦了。
没错，每个人都想得到喜乐啊，但是好像这也是一个很稀有的一种状态。嗯，其实喜乐对我们是很重要的啊。
嗯，
在天经中有一句话叫做喜乐的心是良药啊。
嗯，那在香港有一个医院呢，外面就写着这句话，包括他的给你的药袋，就是有一个外面有一个塑料袋啊，上面也是写着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所以这个呢，其实是经过如从医学的角度或者是心理学角度呢，的确当你喜乐的时候，你的内心就让你有一个愉悦感，然后呢可能你面对困难、面对疾病的时候呢，你就不会在那种压抑的当中，反而呢能够活出这种不同的生命。
嗯，是的。
所以无形当中给你自己呢带来这种医治，带来这种改变了。
是的，其实在科学上呢已经有证实了，科学家哦，就是当我们的心情是喜乐的时候呢，或者是平静安稳的时候，那我们的这种的免疫力和抵抗力呢自然都会强一些。但是这个喜乐啊，并不是说顺顺利利平平安安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我们才能够喜乐啊。真正的喜乐是什么呢？就是即使我们在面对困难、面对风暴的时候，我们仍然有这样子安稳的心。
嗯，所以呢，这个关键是在那个源头，喜乐
的
源头在于主。当你依靠主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不是那种被这个世界所影响，反而是被主来影响。所以喜乐呢，不单单是让我们能够得到医治，更是能够在主的里面呢，能够让我们去面对每一天。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从主而来的大喜信息。
你知道有史以来古今中外人类当中空前绝后的伟大事件是什么？
我觉得人类可以上天下海应该是有历史性的创举吧。
不是，1969年7月，当美国太空船降落在月球时，时任的美国总统宣告说，登陆月球是人类历史的空前创举。当时有一位牧师回应说，不是，人类历史空前绝后的伟大时刻乃是这位无限有能的上主成为人降临到世界的这一刻，主的降生、受死和复活为人类带来大喜的信息。从主而来的大喜信息。
Dosti Salam， 我是杨天成。
你好，我是李兰。杨老师啊，就记得上一集呢就讲到哈基姆的见证，说他研究伊布拉辛，也就是亚伯拉罕的儿子，通过安拉的赎罪祭被救，蒙上主引导找到真理。其实我对他研究的课题也挺感兴趣的。
你是说对易卜拉欣的儿子怎么得救感兴趣吗？
对，我想知道古兰经里面是怎么记录这件事的。我想知道古兰经里边有没有从第三方得救的记录。
易卜拉欣献儿子为祭，他儿子从第三方得救这件事记载在古兰经列班者章37:99-111里，记载是这样的，他也就是易卜拉欣说，我果然要迁移到我的主所启示我的地方去，他将指示我，我的主啊，求你赏赐我一个善良的儿子，我就以一个宽厚的儿童向他报喜，当他长到能帮着他操作的时候，他说，我的小子啊，我却已梦见我宰你为牺牲，你考虑一下，你究竟是什么意见？他说，我的父亲啊，请你执行你所奉的命令吧，如果真主意欲，你将发现我是坚忍的。他们俩既已顺服真主，而他使他的儿子侧卧着，我喊叫说，易卜拉欣啊，你却已证实那个梦了，我必定要这样报仇行善的人们，的确是明显的考验，我以一个伟大的牺牲赎了他，我使他的令名永存于后代，祝易卜拉欣平安，我这样报仇行善者，他却是我的信道的仆人
啊。我刚才呢就听见一句不简单的话，那就是我以一个伟大的牺牲赎了他。
这是列班者章37:107，把阿拉伯原文直接翻过来就是，并且我宰杀了一个伟大的祭牲，就赎了他。
并且我们宰杀了一个伟大的祭牲，就赎了他。这句话很特别，什么意思呢？
我们就来分解一下吧。首先，救赎了这三个字呢，就表达出一次救赎已经通过宰杀祭牲而实现了。
为什么付上救赎的代价是必须要的呢？
你的思考很有意思啊。我们再继续说这句里其他的关键词。第二个重要的词是我们。古兰经在这里明确说，上主自己就是救赎的主。
为什么易卜拉欣不能赎自己的儿子呢？为什么这件事必须安拉来做呢？
第三个重要的词，救赎了。他的他这个词指的就是易卜拉欣的儿子，非常顺服，任由父亲在自己的身上做成上主的要求。
难道易卜拉欣的儿子有罪悖逆吗？应该不是啊，他那么顺服。还是说易卜拉欣想用儿子献祭是犯罪悖逆呢？肯定也不是啊，因为是上主清楚命令他献自己儿子为祭的呀。
从这件事可以推断出，作为人，我做的好事并不能抵消我犯的罪。第四个重要的片语就是宰杀了一个，也就是伟大的祭牲。古兰经见证说，有一个祭牲被宰杀了，作为祭物，祭牲确实死去了。
为了救赎易卜拉欣的儿子，就必须要宰杀一个生命，而且这个祭牲是一个伟大的祭牲。这个祭牲怎样伟大法呢？
啊，问得好啊！伟大的、奇妙、全能的祭牲，正是这句话里第五句关键的片语，就是说这个祭杀的祭牲伟大、奇妙、全能，可以是因为他从安拉那里来，所以伟大全能也可以是因为他自己就是伟大全能的。按照穆斯林的说法，安拉的99个尊名里面就有一个名号，就是 El Aham， 伟大奇妙者。
就是说，那被宰杀的祭牲是与上主同等，因为他被冠以上主的尊名啊。
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世人做出的代赎牺牲正是这样。 他从上主而来的伟大的牺牲，不但救赎了亚伯拉罕的儿子，也救了你和我。让我们来听一个认真查考经典、顺服真理者的见证。
我叫巴格杜拉，来自埃及，曾经是一群穆斯林的头领。一天，有一张纸片引起了我的注意，上面写着：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节福音书中的经节深深震撼了我。作为穆斯林，我听过基督，但是他有权修改安拉的诫命吗？他有权并做这件事吗？为了澄清这个问题，我在开罗阿兹哈尔大学报了晚间课程。4年来，我从伊斯兰教的立场研究了不同的宗教，最终获得了一个学位。我认识了世界上许多宗教，也研究了他们的圣典。我勤勉研究古兰经，把它与这些宗教圣典对比。透过这次学习，我成为了一个基督徒。我发现基督确实有权修改上主的律法，因为他就跟安拉一样，有权命令人顺服他，而古兰经也证明了这点。现在我把自己学到的告诉穆斯林，伊伯拉辛的儿子是如何的救赎呢？对这件事的思量让我发现，耶稣基督就是上主的儿子，并且被钉上了十字架。我和家人自那时起就因为新的信仰受到严重的逼迫，可是直到今天我还是相信基督。
巴尔卡图拉是一位真正的智者，他找到真理又顺从真理，是心口如一的敬拜者。他也像伊布拉辛那样持守所信，愿基督赐福保护他和他的家人。
让我们来为此祷告。上主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来为真理寻找者祷告。仁慈的上主，感谢你救赎了伊布拉辛的儿子，感谢你为我们开了一条得救的道路，使我们得赦免，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上主的面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们。
天经引致乐，提摩太一书1:15这样说：麦西哈尔撒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值得完全接纳的。
主的降生、受死和复活，为人类带来大喜的信息。
从主而来的大喜信息。
我们在这里看到伊布拉辛献他的儿子为祭，不是靠着自己能够得救，而是靠着第三方，也就是另外的能力让他能够得救，也就是上主让他得救，表明他的信心，因着他的信让他的儿子能够得救，更是让他也能够在人生的里面经历主的大能。所以这里面就让我们看到，这个伊布拉辛献上儿子为祭，不单单是让他自己来经历这个大能，更是也预表了后面要来的那位救赎者，也就是那个真正的为我们献祭的那个主的羔羊耶稣基督。他是真正献上的那个祭物，就是为我们所有世人的罪献上的那个赎罪的羔羊。他是被宰杀，而且是为我们所有的人牺牲自己的生命，更是从死里复活，给我们带来永恒恩典的那位真正的祭物，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他为我们成就了永恒的救恩。 不再靠着我们不断的献祭，我们罪得赦免，我们能够真正的得到那个洁净，而是他一次的献上就成就了永恒的救恩。所以今天我们相信主的人，不再靠着献祭我们能够得洁净，反而是靠着我们的相信。当我们相信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经历上主的恩典。所以喜乐是从何而来呢？喜乐是从上主而来。当你不是靠着外在，而是靠着上主的恩典和能力的时候，我们自然的就能够活出上主的生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给心灵讲故事。
每个人的人生都在讲着不同的故事，
每个故事都在启示着人生的真智慧。
故事论尽人生，人生谱写故事。
李兰为你讲述生命的故事，
给心灵讲故事。
亲爱的 Dusty， 我是李兰，很开心能够在这个栏目里边跟你分享一些心灵故事，希望透过这些故事让你的心灵找到呼吸的空间。哎，想问问你，你病过吗？相信你会回答说，怎么会有人从来没病过呢？的确的，在人生中很难会遇到一个人是从来没病过的，就算是肚子疼头疼也是病的一种。那么当你生病的时候会用什么心情来面对呢？今天想跟你分享一个有关生病的故事。有两个病情很严重的患者同住在一间病房里。一个病患每天下午要坐起来一个小时，否则就会气喘，所以护士把他的床位安排在窗户的旁边。而在他旁边的另外一个病患呢，就只能整天平躺在病床上。在病床上，日子是很难过的。他们都不能洗澡，又不能下床走路，每天就只能躺在床上。还好，他们俩总是同病相怜，彼此鼓励。每天下午，那个能坐起来的病患都会望向窗外，然后向他的室友说说所看到的一切。那位只能躺着的病患每天就靠着这病友一个小时的叙述，想象外面的彩色世界，为自己增添活下去的勇气。他每天听着室友的形容，好像看到窗外的美好。从这里往外看，是个大大的公园，公园里有一个湖，湖里有野鸭和天鹅，孩子们经常在湖里玩船，年轻的情侣呢就手拉着手在散步，衬托着天边的晚霞。远处看过去还有城里摩天大楼的剪影。 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了。有一天，护士进来，发现这个能坐起来的病患，身体靠在窗边，已经没有生命迹象。原来，他安详的在睡梦中离开了世界。当护士移走他的遗体，剩下的那一位病患马上要求搬到靠窗的位置。安顿好了以后，这名病患忍着痛，用手支撑着身子向窗外看过去，但是他什么也没有看见，迎着他的只是一堵白墙。于是他问护士，
怎么我那室友看到的公园和湖泊通通都不见了呢？
护士望了望窗子，回答说，
不可能啊，这堵白墙在这里已经十多年了，哪有什么公园和湖啊。
这名病患坚持地说，
可是他明明是这么跟我说的，他每一天都这么说啊。
护士说，
怎么会呢，他是个瞎子啊，他连这堵白墙都看不见呢。
一阵沉默之后，护士终于明白了，说，
他可是真的是用心良苦啊，他在跟你分享喜乐，也是他心中的喜乐，这可是比吃药还要管用，你可别辜负他的心呐。
亲爱的 Dosti， 躺在病床上的人格外需要喜乐。塞布尔箴言17:22，心里喜乐就是良药，心灵忧郁使骨头枯干。正如护士所说，喜乐的心比吃药还管用，将喜乐拿出来分享，就能散布喜乐，利己又利人。分享悲伤，悲伤会减半；分享喜乐，喜乐却会倍增。
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献，这是身在基督耶稣里对你们的旨意。不要消灭那灵，不要藐视神言者的话，但要凡事察言，善美的要持守，各种的恶事要远离经中。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献，因为这事身在基督耶稣里对你们的旨意。不要消灭那灵，不要藐视神言者的话， 但要凡事察言，善美的要持守，各种的恶事要远离，静坐，不要消灭那里，不要藐视神言者的话，但要凡事察言，善美的要持守，各种的恶事要远离，静坐。
透过故事的启迪，得到智慧的真谛，
透过人生的领悟，谱写生命的故事。
李兰透过一个个故事，带你寻找生命的意义，追寻人生的方向，
给心灵讲故事。
当讲到这个喜乐的时候，我们的确面对这个世界，面对我们的人生，我们有的时候没有能力去让我们自己喜乐，但是我们在主的里面享受他同在的时候，我们靠着主能够紧紧抓住他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有真正的喜乐。所以喜乐是从上主而来，他是喜乐的源头。所以当我们来到他的面前，仰望他，依靠他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来颂赞我们的主。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引之乐耶哈雅一书五章四到五节。
凡是由上主生的就胜过顿亚，使我们胜过顿亚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顿亚的是谁呢？不就是那信尔撒是上主儿子的人吗？
当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相信他，接受他恩典的时候，我们就凭着信，我们得到这上主的应许，得到上主的救恩。所以当我们里面相信的时候，我们就不再属于这个顿亚，反而是胜过顿亚，因为我们的主是大于所有的。那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更是有一个喜乐的心去面对我们的每一天。欢迎你随时跟我们来分享，记住我们的手机短信号码
13221966122 13229966122，记得注明恩典两个字。
对，欢迎你随时跟我们来分享。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到此地，我们下回
再 见。我们有不同的天赋，
但有共同的天职，
愿透过恩典与真理，
同回族的 Dosti 一同分享主的爱和恩典。
我是陈然，
我是天成，
我们是
天然组合。
愿主赐你
平安喜乐。